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丘处机从树上扔下人头，当时就砸死了一个黑衣人。这伙人大惊啊，为首的那个人抽出长刀大声吆喝，十几个人把大树团团围住，一声口令，五个人弯弓搭箭，就见有五支羽箭一齐向丘处机射去。屋里的杨铁心提起铁枪要出屋助战，郭啸天一把拉住他，
别，
道长叫咱们别出去，要是他寡不敌众，咱们再出手不迟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树上一只羽箭飞下来，那是丘处机闪开了四箭，接住了最后一箭，以甩手箭手法投掷下来，只听得啊的一声，就有一名黑衣人中箭落马，滚入了草丛之中。再看丘处机，他拔剑从树上跳下来，只见剑光起处，两名黑衣人已然中箭。为首的黑衣人大叫：好贼道，原来是你！刷刷刷，三支短弩随手打出，长刀披风，勒马冲来。丘处机剑光连闪，又是两人中箭落马。杨铁心看得张大了嘴合不上，他心里想，我也练了十年的武艺了，可是这位道爷出剑如此的快，别说抵挡啊，瞧也没瞧清楚，刚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自己早就死于非命了。但只见丘处机来去如风，正和骑马使刀的那个人相斗。那使刀的人也相当的了得，一把刀遮架砍劈，很是威猛。再斗一阵，郭阳两个人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丘处机啊，存心和那个使刀的缠斗，抽空或者是出掌击，或者是以剑刺杀伤对方一个人。他的意思是要把全部来敌一股歼灭，那就不能伤了这个领头的，领头的一死，那还不做鸟兽散吗？只过了半顿饭时间，来敌已经剩下六七名。那个使刀的看到不敌，一声呼哨，双腿一夹，拨转马头就跑。丘处机左掌前探，已经拉住了他的马尾，手上一用劲儿，身子就飞起来，还没等跃上马背，一箭已经从他后心插进，前胸穿出。丘处机抛下敌师，勒缰控马，四下兜截赶杀，只见铁蹄翻飞，剑光闪烁，惊呼骇叫声中，一个个尸首倒下，鲜血把白雪皑皑的大地片片染红。丘处机提着宝剑四下里看，只见一匹匹空马四散狂奔，再没有一个敌人了。他哈哈大笑，向郭阳二人招手：怎么样，二位杀得痛快吗？这时候郭阳二人开门出来了，都是惊魂未定啊。郭啸天说：道长，那是什么人呢？什么人？你在他们身上搜搜。郭啸天往那持刀人身上抄摸，掏出一件公文来，抽出来看，却是那装狗叫的临安府赵知府所发的密令。里边说，大金国的使者在临安府不走，索要杀害王道乾的凶手， 着令捕快，会同大金国人员刻日拿捕凶手归案。郭啸天正看得生气呢，那边杨铁心也叫了起来，手里拿着几块从尸身上捡出来的腰牌，上面刻着金国文字。原来啊，这批黑衣人中有好几个人竟然是金兵。郭啸天说，敌兵到咱们国境内任意的逮人杀人，我大宋官府竟要听他们使者的号令，这成什么世界啊？杨铁心说，哎，这个大宋皇帝啊，既向金国称臣，我文武百官那还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吗？丘处机恨恨的，哼，楚家人本应慈悲为怀，可是一见了害民的奸贼敌国仇寇，贫道我还是不能手下留情。郭杨二人齐声说，杀得好，杀得好。这个小村子里边啊，居民本来就少，天寒大雪，更是没有人外出啊，就算有人瞧见也早跑回家去闭门不出，谁敢过来查看询问呢？杨铁心取出锄头铁锹，三个人把十余具尸首埋入一个大坑之中。包希若拿了扫帚扫除雪上的血迹，扫了一会儿，突觉血腥之气直冲胸臆，眼前一阵金星乱冒，叫了一声就坐倒在雪地之中。杨铁心吃了一惊啊，忙过来扶起，怎么了？包希若闭目不答，杨铁心见他脸如白纸，手足冰冷，心里都挺惊慌。丘处机过来了，他过来拿住包希若右手的手腕，一搭脉搏，大声的笑了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杨铁心很奇怪，怎么了？恭喜什么？这时候包希若哼了一声醒了过来，见三个男人站在周身，不禁害羞，就跑屋里去了。丘处机说，喜什么？尊夫人有喜了。杨铁心说，真的？哎，贫道平生所学烧足自卫的只有三件，第一就是医道啊，我炼丹不成，于药石倒因此所知不少，第二是做几手歪诗，第三才是这几手三脚猫的武艺。郭啸天说，道长，您这般惊人的武功要是三脚猫，我们兄弟俩只好说是独角老鼠了。三个人一面说笑，一面掩埋尸首，掩埋完毕后进屋重整杯盘。丘处机今天一举杀了不少金人，大畅心怀，意兴甚好。这个杨铁心知道妻子有了身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心想，这位道长会作诗，那是文武双全了。道长啊，郭大嫂也怀了孩子，那就麻烦道长您给取两个名字好吗？丘处机说，郭大哥的孩子那就叫郭靖，杨二哥的孩子叫杨康，怎么样？不论男女都可以用这两个名字。郭啸天说，好，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，所以叫郭靖杨康，让他们记得二弟被掳之辱。哎，正是。丘处机伸手入怀，摸出两把短剑来，放在桌子上。这对剑呀、啊，长短形状是完全相同，都是绿皮鞘、金吞口、乌木的剑柄。他拿起杨铁心的那柄匕首，在一把短剑的剑柄上刻了郭靖两个字，在另一把短剑上刻了杨康两个字。郭杨二人见他运剑如飞，比常人写字还要迅速，刚刚明白他的意思，丘处机已经刻完了。二位，刻中没带什么东西，
这对短剑就留给两个还没出世的孩子吧。
郭阳二人谢了接过，抽剑出鞘，只觉冷气森森，剑刃锋利之极啊。
二位啊，这对短剑是我无意中得来的，虽然锋锐，但是剑刃短了，我使着不合适，将来孩子们倒是可以用来杀敌防身。十年之后啊，我如果还苟活人世，一定会再来传授孩子们几手功夫，你们看如何呀？
郭阳二人大喜，连声称谢。
丘处机说，今人窃据北方，对百姓暴虐之极，我看他们的日子长久不了，你们两位好自为之吧。
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开门走出。郭阳二人想要相留，却见他迈步如飞，在雪地里早就去得远了。郭小天叹口气，
哎，这个高人侠士啊，就是这样来去飘忽，咱们今天虽有幸会见，想多讨教一点没缘呐。
杨铁心说，大哥，道长今天杀得好痛快，也给咱们出了一口闷气。
拿着短剑拔出鞘来，抚摸这个剑刃，
大哥，我有个傻主意，你瞧成不成？
嗯，什么傻主意？我是这么想啊，要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男的男孩，那么就让他们结为兄弟，要是都是女儿呢，就结为姊妹。
郭啸天抢着说，哎，要是一男一女，那就结为夫妻。两个人双手一握，哈哈大笑。
包希若从里屋走出来，哟，什么事乐成这个样子啊？
杨铁心就把刚才的话说了，包希若脸上一红，心里头也是挺乐意。
杨铁心说，咱们呐，先把这对短剑调换了再说，就算是文定之礼。如果是兄弟姊妹，咱们再换回来。
要是小夫妻嘛，郭啸天说，哦，要是小夫妻就对不起喽，两把剑都到了我做哥哥的家里了啊。
包希若说，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都到做兄弟的家里呢。
当下郭阳二人换过了短剑，
这种事儿啊，在当年那是很平常的，指腹为婚嘛。
两个孩子没出娘胎，双方父母往往已经带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。郭啸天当下拿了短剑，喜滋滋的回家去告知妻子。李平听了也是非常的喜欢。
杨铁心把玩短剑，自斟自饮，不觉大醉。
包希若把丈夫扶上了床，收拾杯盘，
见天色已晚，就到后院去收鸡入笼。他要去关后门，忽然看见雪地里有点点的血迹横过后门，他吃了一惊，哎呦，原来这里还有血迹没有打扫干净，这要是给官府公差见到，岂不是天大的祸事啊。
赶忙拿了扫帚出门扫雪，
血迹直通到屋后的林中，雪地上留着有人爬动的痕迹。包希若更加起疑，他就跟着血迹走进松林，转到一座古坟之后，只见地下有黑黝黝的一团东西。包希若走近一看，
嘿，是具尸首，
身穿黑衣，就是刚才来捉拿丘处机的人众之一。哦，是了，一定是他受伤之后一时没死，爬到这儿了。
这个包希若呀，正要回去叫醒丈夫出来掩埋，他忽然转念一想，
别鬼使神差的，偏偏有人这时候过来看见。
他就鼓起勇气过去拉那个尸首。他想呢，把他拉入草丛之中藏起来，再去叫丈夫。不成想啊，他伸手一拉，那个尸首忽然扭动，跟着一声呻吟，
曰：“没死。”
包惜弱当时给吓得魂飞天外，他就觉着这是僵尸作怪呀，太可怕了，转身就跑。跑跑不动，双脚就像钉在地上一般动不了，那不是害怕吗？待了半天，那个尸首啊不再动了。这时候他拿扫帚去轻轻的捅一下，一捅那尸首又哼了一声，声音很微弱。他这才知道这家伙不是僵尸，没死。定睛再看，见这个人背后肩头中了一只狼牙利剑，深入肉里，剑杆上染满了血污，天空的雪花不断飘下，那个人全身已罩上了薄薄一层白雪，这要是过了半夜，冻也冻死了。这个包惜弱呀，从小他就心地仁慈，只要见到受了伤的什么麻雀、田鸡啊，甚至虫子、蚂蚁之类，一定带回家来妥为喂养，直到伤好了再放回田野。要是治不好呢，那就整天不乐，这脾气啊大了仍旧不改，以致屋子里养满了猪般的虫蚁、小禽小兽。他父亲是个屡试不第的村学究，按照他的性子给他取个名字叫惜弱。红梅村包家老公鸡、老母鸡特别多，怎么呢？原来这个包惜弱啊，饲养鸡雏之后就不宰，父母要吃只有到市上买去，自己家里的不宰，所以家里头每只小鸡都是得享天年，寿终正寝。这不是鸡鸭的养老院吗？您说啊？等到她嫁到杨家以后啊，还这样。杨铁心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怜爱，事事顺着她的性子。杨家的后院里自然也是小鸟小兽的天下了。后来杨家的小鸡小鸭也慢慢变成了大鸡大鸭，只是她嫁来不久，家里边还没出现老鸡老鸭，但照这么下去，早晚的事儿。您说，按现在的话，这人不是有病吗？哎，偏就有这种人，包惜弱就是这种人，心慈，心地太善良了。当时他见这个黑衣人奄奄一息的伏在雪地之中，慈悲之心历史又来了，明知道这个人不是好人呢，但眼睁睁的见他就冻死了、疼死了，这心里头不忍。包惜弱略一沉吟，他急忙跑回屋去，要叫醒丈夫商量商量。可是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杨铁心喝得大醉，睡不醒，推也推不醒。包惜弱心想，还是救了那个人再说吧。当下捡出丈夫的止血伞、金疮药，拿了小刀碎布，在灶上提了半壶热酒，又回到坟后。那个人还是趴着不动，包惜弱把他扶起来，半壶热酒给他慢慢的灌入嘴里。包惜弱呀，自小医治小鸟小兽惯了的，对医伤倒也有点门道，见这一箭射得很深呢，一拔出来就担心当时这个人就喷血毙命，但如果不把剑拔出来，那没法治啊。于是咬紧牙关，用锋利的小刀割开剑旁的肌肉，拿住剑杆奋力向外一提，那个人当时就惨叫一声晕死了过去，窗口的鲜血直喷，只射得包惜弱胸前衣襟上
全是鞋垫，可是那剑呢，终于拔出来了。包惜弱心里边突突乱跳，他连忙拿止血伞按在窗口，用布紧紧的扎住。
过了一阵儿，那个人才悠悠的醒来，可是疲弱无力，连哼都哼不出声。
包惜弱吓得手足酸软，他实在扶不动这个大男人，怎么办呢？灵机一动，回家拿了块门板，把那个人啊拉到门板上，然后在雪地上拖动门板，就像一辆雪车似的，把他拖回家中，安置在柴房之中。
这包惜弱忙了半天，这时候心神方定，换下脏衣服，洗净手脸，从瓦罐中倒出一碗刚才没喝完的鸡汤，一手拿了蜡烛台，再到柴房去瞧那个黑衣汉子。见那个人呼吸细微，并没有断气，包惜弱心里边很安慰，就把鸡汤啊喂他。喝了半碗，那个人忽然剧烈咳嗽起来。
包惜弱吃了一惊，举起烛台一瞧，烛光下只见这个人眉清目秀，鼻梁高耸，哎，是一个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。他脸上一热，左手微颤，晃动了烛台，这几滴蜡烛油滴在那个人脸上。
那个人眼睛睁开了，睁开一看，是一张包惜弱的芙蓉秀脸，双颊晕红，星眼如波，眼光中又是怜惜又是羞涩，这个光景啊，就像在梦中。黑衣人不禁看得呆了。
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